往往容易受尊敬，而口才差的人容易被冷落。子贡，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个能言善辩的聪明之人。腹黑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子贡学习说话。
诸位朋友，我们这一系列所谈的是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向子贡学习说话。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有一科叫言语科，里面有宰予跟子贡这两位。那么言语科就是要说话的，说话有什么条件呢？要学诗经。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就你不学诗经的话呢，说话就没什么凭借。说话本来很简单了，要说得好需要有内涵，需要能够文雅，能够文雅的话呢，才能够传之久远。所以孔子教学生诗经书经这些古代经典，其中呢对于言语方面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古代的政治啊，往往是要靠说话。外交官有一句话叫做受命不受辞，就是国君给你一个命令，他不会教你怎么说，你拿到命令之后呢，要设法达成任务，那怎么说呢，你自己想办法，否则的话都替你想好了，你到外面去念一念，当个司仪就可以了吗？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天向子贡学习怎么说话。
说话人人都会，但是要想说得恰到好处却并不容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怎么说才是对的，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困扰了很多人。
子贡非常聪明，口才很好，那么难免就有一个毛病呢，就喜欢批评别人，喜欢比来比去，谁比谁好，谁比谁高明。孔子听说了呢，就对子贡说，子贡啊，你已经很杰出了吗？我是没这么多空闲的。换句话说，孔子本身啊，他做一个老师，他因材施教，他看到这个学生啊确实是聪明，但是老是喜欢比较别人，不懂得自我反省，不懂得从自己去修养，这是很可惜的。他教学生的时候啊，向子贡请教问题，他很喜欢说，你先去做到然后再说，我们现在是先说了再做。子贡是特别明显，他说古代的人呢、啊，他如果说出来的话做不到的话觉得可耻，你如果说了最后做不到，所以有时候你宁可把事情做完了再说，有把握你再说。一个人如果说他经常喜欢批评别人啊，有时候难免也会出错了。譬如说子贡批评到最后批评到孔子了，他常跟同学们说，各位同学，我们老师孔子啊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只是年纪大，家里面住在大概是住家住在图书馆旁边啊，经常找书看，书看了很多，记忆力还不错，上课的时候不用看稿子就用背的。因此呢，这个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当然不太开心了、啊、这么好的学生居然把他说成五个字，多学而自知，努力学习并且把知识记在脑袋里，这样变成一个两脚书橱了，只变成书呆子嘛。所以孔子在上课的时候就公开跟这个子贡说，子贡啊，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自知吗？子贡知道有人告密了啊，知道说老师知道我在背后怎么说他的，他只好承认，他说是啊，难道不是吗？他还想认为自己是对的。孔子说，非也，于一以贯之，然后你错了，我是一以贯之。所以这里面就引申出来孔子重要的观念，他是有各种学识，但是他的思想是有中心的观念，用一个中心观念把所有的知识全部连贯起来变成系统，这样才能成为哲学家。否则的话，你光书念了好，记了很多来教书，教书匠而已嘛，教书匠很多，自古以来并不缺乏，但是孔子是一位哲学家，能够把他的思想连成一个系统，这叫做一以贯之。
有人说，一个人说话的能力可以代表他的力量，出色的口才是良好沟通的基础。那我们从子贡的身上能学到什么样的说话技巧呢？
他看到老师好像一方面很想做官，另一方面又感觉到 自己有一个身份，你不能够随随便便什么官都做啊。所以他就请教老师了，他说这里有一块美玉，那你是把它藏在柜子里面呢，还是拿去卖了呢？他这个当然是比喻啊，说话的非常高明的艺术啊。孔子当然听得懂啊，孔子这么聪明的人，他教出来的学生，他怎么可能会说美玉在哪里我看看再说。孔子知道子贡说的就是他自己，他立刻回答，卖了吧卖了吧，我是在等待试货的商人啊。一个学者有了学问，当然希望服务社会嘛，但是服务社会去哪一国服务呢，就要看这个国君有没有眼光，能够分辨人才。像孔子这样的人才可以治国平天下的，他当然希望有人赏识他。他年轻的时候到过齐国，被当地的力量所阻止，不让齐景公重用他。他后来回到鲁国，鲁国一直在分裂状态，一直很乱。所以呢，当学生跟他说有一块美玉藏在柜子里，代表什么？隐居嘛，我隐居总可以吧，我一个人过日子，我有这个学问，有这个理想，有一些学生也可以过得很愉快啊。那么孩子说我把它卖了，卖了之后代表你要在市场上让别人这个是估价。那孔子说估之哉估之哉，我待古者也，我等待好的商人。所以像这种就是说话的艺术，你不要直接问，直接问说老师你要什么价码才肯出山，这个是太直接的不好听啊。念书人总是要文雅含蓄一点。
我们要向子贡学习的说话技巧之一，含蓄。
那么另外一次呢，他的学生冉有也是一个从事政治的高材生，这个学生呢、想知道孔子在魏国愿不愿意做官，因为在鲁国做官做到最后不欢而散，周游列国了，到了魏国也可以做官呢，当时是一个周朝天子嘛，那各国的人呢都可以互相交流的。那么孔子到了魏国，冉有就想说老师会不会做官呢，他就问了子贡。冉有自己不敢问，因为冉有一直很内向啊，总怕说万一问了老师这个不高兴怎么办呢。他跟子贡说老师在魏国会不会做官呢，子贡说我来请教老师。他就走进教室跟老师说什么，换的是我们就直接问老师你在魏国要不要做官呢，他不是这样问，他问说老师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哎，那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嘛。你问的伯夷叔齐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再问他们两个会不会抱怨呢，孔子说求人而得人又何怨。这什么意思呢，伯夷叔齐啊是商朝末年的时候呢孤竹国国君两个公子，这两个人呢、都不愿意当国君，就逃到这个西边去了，到了原来周朝的地方，正好周武王起来革命，这伯夷叔齐啊就反对，他说我们都是商朝嘛，商朝六百多年了，那六百多年下来这个源远流长，你怎么可以革命呢。周武王说不行，我的父亲啊就是文王啊，被那个商纣王害得很惨，曾经被他关在游里啊，关了七年，周武王借这个七年里面就把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子爻辞全部写出来啊，害我们今天念周易念得很辛苦啊，因为他被关了七年没事做、就把这个智慧给演出来了。所以我父亲等于是被这个商纣王害死了啊，过世以后，所以这周武王起来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呢，伯夷叔齐这两个人说那你们现在是周朝了，我不吃你们的饭，叫做义不食周粟，很讲道义，不吃周朝的饭。说实在那个米啊长什么样子，商朝变周朝那米还是一样啊，但是他这个伯夷叔齐不肯，他说不行，现在是周朝的天下，就逃到山上饿死了。所以这个伯夷叔齐会不会抱怨呢，子贡就问这个典故。孔子说他们求人而得人又何怨，何必抱怨呢。子贡就没有说话了，就离开教室，出去就对冉有说我们老师啊不会替魏军做事。各位想想看，这个太厉害了啊！同学问他说老师会不会在魏国做官，他进去完全没提这个事，提一个古代的历史，然后问老师说你对这个历史评价如何，老师评价完毕他就出来说老师不会做官。这个学生真是聪明。 所以呢，像子贡这个学生呢、啊，口才的好在什么地方呢？他也很能了解孔子的心意。
我们要向子贡学习的说话技巧之二，先了解对方的心意，再进行沟通。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贡学习说话，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往往容易受尊敬，而口才差的人容易被冷落。子贡，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个能言善辩的聪明之人。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子贡学习说话。
孔子当时带学生周游列国，有个习惯，到了每一国都要跟那国的大臣啊设法谈一谈，了解当国最重要的政务。后来学生就觉得说，这个老师这个人太关心政治了，到每一国都要去问这一国的政治情况如何，谁现在执政，谁是好官谁是坏官，都问这些。后来学生就跟子贡说了，老师到每一国都去问别人的政治情况，这怎么回事呢？子贡就说出一段精彩的话，这段话正好代表学生对老师的了解。他说，我们老师有五个字，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是后代啊对孔子性格的描述。能够温良恭俭让，代表一个人的素养非常好啊，他的情绪智商叫情商也很好，不太发脾气，又很客气啊，很多事情都让别人，自己有本事但是不会嚣张，这样的一个人呢、啊、他到各国去请教各种政治的情况，别人也很乐意跟他谈，他不会随便出主意，他会给你一些适当的参考意见。像这就是子贡对老师的描述。另外一次呢，因为子贡生的那个时代很特别，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吴国跟越国的斗争，吴国就是吴王夫差了，越国就越王勾践了，那段时间就是孔子那个时代。子贡后来呢，有机会跟这几国的国君呢、啊、大臣互相来往，吴国的太宰呢就跟子贡说，你们老师孔子这个人是不是圣人啊？所以当时就已经有人认为孔子应该是圣人，但是他对圣人的了解还加了一句话，他说他怎么那么样的多才干呢？说孔子才干很多，什么都会做，因为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啊，什么都会，别人后来看他认为他是天纵英明。结果这个话是谁说的呢？就是接着子贡说的。太宰问子贡，你们老师是圣人吧？怎么有这么多才干呢？子贡怎么回答？这个时候是面对外面的人问啊，问我的老师啊。那子贡当然毫不客气啊，他说是天纵之将圣，上天让我们老师变成圣人的，这我们没办法啊，你们也不要羡慕啊。那么又让他有这么多才干，所以这是子贡的回答。这个对答呢后来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就说了一句话，说出他小时候的遭遇。他说，太宰了解我吗？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千古下来这句话多少人感动，像孔子这么伟大的人，别人已经说他是圣人的，他还说我小时候呢家里面非常的贫穷卑微，少也见，所以我会做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一般人不懂的，比如说怎么管会计，会计怎么让他记得正确，怎么去管牛羊让他繁殖长得好，这都是孔子会的事情。另外帮别人办丧事，孔子更是在行，他甚至以这个作为他的基本的收入来源。所以呢，子贡这个话呢在外面听起来就觉得冠冕堂皇，天纵之将圣，到现在我们还说天纵英明啊，是从这边来的。所以子贡这个人，他的这个言语方面的表现呢是可圈可点。那么他碰到颜渊呢就必须让一步了。我们在谈颜渊的时候向颜渊学习快乐啊，也提过。那么到子贡的时候，因为跟他们有关嘛，都是最好的学生。孔子有时候问子贡说，你跟颜渊谁比较杰出？这话一听就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谁能跟颜渊比呢？子贡就说，我怎么能跟颜渊比呢？颜渊是文一之十，我文一之二。他非常谦虚，说自己只比得上颜渊大概五分之一吧。就孔子啊很欣赏他，说你的确比不上颜渊，我跟你都比不上颜渊。所以这里面就让孔子做老师的风范表现出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说明孔子对学生颜渊的肯定，也对子贡加以肯定，说你要好好努力，因为你呢聪明是聪明，但是可以这个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那么子贡有一次就跟老师请教说，我最近要到外地去啊，你能不能给一个字让我当座右铭？很多年轻的学生毕业的时候都跟老师说，临别赠言啊，送我几句话。哎，子贡就提出来了，孔子说就是一个字，好，就是恕这个字，宽恕的恕这个字。底下就说出孔子思想最受人引用的一句话，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这个字就代表我不愿意别人怎么对我，我就不要这样对别人，这代表将心比心，替别人设想，互相尊重。所以这八个字呢就成为孔子的这个标签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八个字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段话，也是子贡提出来的。子贡常常听老师提到圣人多么伟大，因为孔子也说圣人我不敢当，连仁者仁义的人我也不敢当。所以子贡就问了，说老师，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广泛的照顾百姓又能够帮助百姓的话呢，那这样算不算合乎行人的要求呢？孔子说这何止是行人啊，这已经算圣人了。为什么？圣人可以照顾天下百姓，连尧舜都不见得做得到。接着孔子就说了一段话呢，他说真正的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从前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代表你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不想碰到的事，后面就是说当你要立足就要帮助别人立足，你要通达就要帮助别人通达。前面是自我约束，后面是把人我的关系呢推己及人，就好像后来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是崇高的人生智慧。
在庄子里面呢也拿子贡开玩笑，因为庄子这个人写文章啊，他在战国中期，他对于儒家很熟悉，也有人说他是儒家的后代的弟子之一，但他基本上变成道家了，所以他常常拿儒家开玩笑。他说拿子贡来说，我现在可以记得的至少有好几件事啊，我们就简单说说其中一件。他说有一次有三个人好朋友，有一个过世了，是道家人物。孔子听说的时候就派子贡去帮忙举行丧礼，因为孔子的职业之一呢是替别人办丧事，他的学生都懂得怎么办丧事，所以他想去帮忙。子贡真的去帮忙了，就跑到人家家里面去，到人家家里吓一跳。为什么？因为这三个朋友一个过世，另外两个人在唱歌，一边编草席一边唱歌。子贡吓一跳说你们两位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面对尸体唱歌，这很不合乎理啊，也不合乎常情啊。这两人就笑了，他说你们儒家懂什么呢，我们是道家，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后来子贡回去问老师说，老师这两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呢，居然做这种事。孔子说你不要随便比，我们是方内之人，他们是方外之人。所以儒家就把自己认为方内，方代表什么？方代表人间嘛，在人间之内。道家是超越人间的规矩，不一样的观念，我们很难去评价说谁对谁错啊。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对错的，而是说你能不能够在自己的原则上过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子贡。另外一次呢，子贡这个庄子就写了，他说子贡到楚国去，经过汉水南岸，看到一个老人家抱个瓮啊去浇那个菜园，抱了半天，抱到菜园的时候水都倒了一半了。子贡看得很不忍心，说老人家你这样做太没效率了，我来教你用桔梗。桔梗就是我们乡下地方有时候打水的水井啊，有那个是简单的机器啊，你手打一打水就出来的，很快，我小时候还用过这些。他说你怎么不用桔梗呢，啊，装个小机器就可以把水从这个河里面打上来，效果非常好。这老人家就生气了，他说啊，我的老师呢告诉我，他老师是谁呢， 当然是道家的啊，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啊，老是想用机器，使用机器的话呢，就会有机心。我们现在讲心机，古时候讲机心啊，倒过来啊，你用机器就有机心，你心里面有这个计算的想法的话呢，就怎么样呢？就代表心里很乱，常常在算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这个赚多少，那个赔多少，老是算这些，算这些算到最后呢，就算有效率，你也不见得快乐，因为心里面先就乱掉了嘛。所以这都是拿子贡做例子啊，代表他到各地跑，碰到很多事情，也代表孔子的学生里面最特别的一位，可以跟其他学派的来往，来往之后呢，不见得代表子贡是对的，但至少让你见多识广，通达。孔子对这个学生的标准的评语呢，就一个字，达。一个人只要通达的话，做官没有问题。
孔子称赞子贡说：“赐也达。”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子贡也正是由于这种通达的性格，在政事方面成绩显著，成为了孔门弟子中最有钱的人。
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后来发财了，为什么呢？孔子也谈到这一段，就子贡年轻的时候穷，后来他自己做生意去了。他怎么可以做生意呢？在当时做生意啊，需要得到官府的特许，就是我去申请一个特许状，我才能做生意。但是因为春秋时代到了末期嘛，天下开始乱了，很多规矩都没有人管了。子贡一看有机会，反正很多人都没有特许状，就去做生意嘛。子贡也做。孔子说了，子贡这个人呢、啊，没有得到官府的命令，就自己去做生意。底下四个字真是非常精彩。义者履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猜哪一只股票涨，哪一只股票就涨。啊，这是子贡啊，他一猜就猜中。说到这个哲学家做生意啊，子贡在孔子学生是第一位。司马迁后来写的《货殖列传》呢，就从《论语》里面这句话来的。士就是子贡的名字，端木士的士，不受命而货殖焉。货殖后代就变成做生意的代表。他一猜，每一次都猜中，什么会涨，什么会跌，所以子贡发财了。子贡发财之后呢，就请教老师一个问题，这问题就很值得思考了。他说：“老师，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认为这样如何？”这很难做到的啊！贫穷的人呢、啊，人穷志短嘛，很容易谄媚。比如我很穷，看到别人有钱了、啊，自然露出谄媚的神色，希望别人分一点什么好处给我。那么有钱人就容易怎么样呢？骄傲。人有钱之后财大气粗，就显得比较骄傲了。所以子贡问：“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认为如何？”孔子说：“这样还可以，还不错，但是呢，还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孔子这个老师的精彩在什么地方？学生说贫穷不要谄媚，富有不要骄傲，都是不要。不要不要，就是你不要做不好的事。做老师就跟学生说，你不只是消极啊，你还要积极的，贫穷要能够以道为乐，富有的话呢，要能够好礼，喜欢礼仪。因为礼仪呢，你有钱人你把这个排场做得很好，符合礼仪的要求，这才是对的。有钱人要有礼仪、礼节、礼貌，那不是更好吗？所以呢，孔子回答之后啊，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下课了。但是子贡接着问道：“老师，您所说的是不是像《诗经》里面所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到今天念书人呐、啊，学生们都说我们互相切磋、互相琢磨，它来自于《诗经》。也就是子贡在这个时候呢，特别引这句话来跟孔子刚刚的教导呢配合。孔子听得很高兴，这代表什么？精益求精嘛，你这个。”贫穷不要谄媚，这些不错了，但更好的是贫穷还能够乐道，以道为乐，这叫做切磋琢磨，精益求精。所以子贡在这个时候呢，把这段诗经引出来，孔子听得非常高兴，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子贡啊，以后可以跟你谈论诗经了、啊、告诉你过去的事，你知道想象将来的情况的发展。”老师教学生开始的时候呢，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听，教到后来学生自己反省，有这个心得，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跟老师就可以讨论，叫做切磋。 琢磨。老师如果根据你的理解再告诉你多一点，你就可以不断进步。到最后的话呢，就是闻道有先后嘛，老师先知道，我现在也知道了，就跟老师可以成为朋友了。所以古人常常讲亦师亦友，师友之间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到子贡提的这些问题，他跟老师的对话，孔子承认可以跟他谈诗，说明这个学生呢、不断在进步。
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贡学习说话。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人往往容易受尊敬，而口才差的人容易被冷落。子贡，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个能言善辩的聪明之人。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子贡学习说话。
前面提到做生意的事情啊，我倒想到希腊时代一个哲学家，一般看西洋哲学史，第一位哲学家叫做泰利斯，希腊时代的哲学家。很多人常常说，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讲爱好智慧，不切实际嘛，你这个生活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凭什么谈这些呢？他说好，我示范给你看。他就观察天象，以前的哲学家在西方都要懂科学的，懂天文学，懂各种这个自然科学的。他就发现今年这个橄榄会丰收，因为在希腊地区啊，橄榄油啊是重要的商品。他发现今年橄榄油会丰收，橄榄丰收之后呢，你就要有机器来榨油啊。他就先把这个城里面所有的榨油的这个机器呢，厂房呢，全部包下来，就说我现在全部租下来了，都是属于我的，租三个月。结果呢，橄榄丰收之后呢，都没有机器可以榨橄榄油，那怎么办呢？只好跟他再转租啊。他在这里面赚很多钱，一年就赚到一辈子的钱。然后他跟别人说，看到没有，你说我不会做生意，我一年可以赚到一辈子的钱。我们学哲学的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因为我们永远赚不到这些啊，所以呢就可以看到啊，子贡可以做生意，西方也有这样的哲学家也能做生意的，因为他了解什么人情世故、风土民情、各种社会资源的发展都了解。所以哲学家只是不愿意把力量用在这些地方，他认为有更高的一个目标可以去奋斗，比如说我好好学习，将来服务社会来做官。所以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呢、在言语科，言语好的话呢，第三科才是政事科，代表可以做政务跟事务，做官了。所以言语好的话，脑筋聪明，做这些都不是问题。那么子贡这个学生呢、他在孔子学生里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的，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就是他特别注意到老师的思想往哪里发展。你特别去看看《论语》，就会发现孔子每一次谈到天的时候呢，通常旁边都会有子贡。谈到天的情况很多了，有的时候是简单的一句话，那跟子贡没关系。比如说我们讲子路的时候呢，说子路很率真，看到老师生病了就办治丧委员会，就被老师讲了一顿，说我的身份现在不应该有这个委员会，你何必做这种事来欺骗天呢？那是子路要负责的。那跟子贡在一起的时候呢，子贡怎么说？子贡先说，我们老师啊，文章可得而闻也。文章代表什么？礼乐教化制度的各种表现。子贡说，我可以听说，知道老师的礼跟乐的教化的理想非常高，但是呢，老师谈论性跟天道，我没有机会去了解。所以后代就把孟子发挥孔子的人性论，易传发挥孔子的天道论，就是配合子贡这句话，人性跟天道我没办法了解。人活在世界上，所谓的哲学就是要了解现象背后的本体。你看到一个人做很多事，你很希望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本性。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讲一个人可以这样讲，那普遍的呢？请问什么是人性呢？如果你对人性不了解的话呢，你怎么去判断人类社会的现象呢？一个社会需要什么规范呢？你怎么判断？所以儒家的思想最重要的当然是了解人性嘛。每一个学派都是一样，你不了解人性的话呢，后面对于人类社会的规划都会出问题。那什么叫天道呢？天代表整个宇宙最大的力量，用天这个字代表整个自然界。 那天的规则是什么？天道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在易传里面就讲这些，易经里面讲这些。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子贡这句话呢，就知道他很希望了解的深刻一点。那么有一次孔子大概心情不好，就说我不想说话了，郁郁无言，我不想说话了。子贡在旁边说，老师，你不想说话的话，我们这些学生将来怎么去教别人呢？老师说的话我们记下来才有办法去教别人嘛。孔子怎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句话是很深的感叹啊，说明什么？说明天也没说话呀，我何必说那么多呢？我说的再多，天下还是那么乱啊，我教你们这些学生教了半天，也不可能让天下立刻改善。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再多说也没用。那学生问的时候，他就说，天说什么话呢？春夏秋冬四时啊，照样在运行，宇宙万物啊，照样在生长。天不用说话也有这样的效果，代表很多事情呢，让它自然而然发展，有它的发展的趋势。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很无奈，你不能选择时代，你也不能选择生存的社会，那你只能接受了。接受了之后，你很有抱负，很有理想，想要去改善。想要去改善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会有效果呢？这是儒家的问题。再后来就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明明知道不能实现这个理想，还是要做。
子贡的口才出色，学识渊博，而这些都离不开恩师孔子对他的栽培。子贡也深知这一点，在孔子死后，他对老师的尊崇和孝敬让后人感动。那么他做了什么呢？
他言语方面很好，后来做官做得不错，但是真正令我感动的是什么？是我有一次也生平第一次到了山东曲阜，特别去参观山孔。在孔庙孔府之后有孔陵，树林的陵，是孔子跟他的后代子孙的坟墓区。到孔子墓前呢，我心中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慨。我就看到在我的左手边有一栋简单的房子，前面有一个石碑，上面刻着子贡如墓处五个字，代表子贡在这地方替孔子守墓。在全程有人陪我，替我拍了很多照片，只有在那个地方我主动要求替我拍一张照片，我就站在这个石碑旁拍一张照片。因为子贡的表现呢，真令人感动。孔子过世以后，很多学生舍不得他，就让他的墓边呢盖房子，替他守丧三年。古代的人只替父母守丧三年，他们这样做代表把孔子当做自己的父亲。三年期间不能上班呢，不能就业，同学们每天就要谈老师以前跟你说这个，老师以前跟他说那个。我们今天念的《论语》啊，孔子这些学生每一个人都倒背如流，因为讲了三年了。但是我要说明一句，三年不是36个月，根据荀子的说法，古代人所谓的守丧三年是25个月，24个月满2年，25个月是第三年第一个月守完毕，就三年了。所以三年之丧结束以后呢，弟子们大家抱头痛哭一场啊，因为想到说终于要分散了，所以每个人各自回家。离开的时候呢，子贡一个人再回来盖一栋房间，再住25个月，替孔子守丧。所以子贡为什么有办法回来呢？因为他比较有钱嘛，啊，当然更重要是对老师的这种孝敬之心啊。他以前赚了钱，他发财了嘛，所以他比较有钱，他可以再住25个月。所以现在在孔子的墓前啊，各位去看就知道，在你左手边可以有一个房子啊，子贡如墓处，你看着就自然感动。司马迁写到这一段也很感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问，子贡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真心去肯定去崇拜自己的老师。子贡后来做大官了，表现非常杰出，就有人开始拍他马屁了。有人跟他说，子贡，你老师说你老师很了不起，我们看你超过你老师，你比你老师更了不起。子贡听到这种话都觉得很恐怖，怎么会讲这种话呢？说我比孔子还了不起，太过分了。但他也很客气，跟别人怎么解释， 他说我家的墙啊到肩膀这么高，你一看就看到我家里面有什么摆设，有什么装饰。我们老师家的墙好几丈高，不得其门而入，就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就是我们老师家墙太高了，里面非常的富丽堂皇，你找不到门进去啊，就不了解我们老师。所以我不怪你，你看别人称赞他，他还批评别人找不到门。然后隔一段时间又有人称赞他了，说子贡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老是说你的老师这个很伟大呢？我们看你就够这个已经非常伟大啊，不要再提你们老师了。子贡说，一般人的伟大像丘陵一样，你爬一座小山很容易爬过去，我们老师的伟大像天一样，没有楼梯可以上去。所以你再问子贡，子贡说的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你如果问我说我们老师怎么样，我就跟你说到最后跟天一样高，没有楼梯可以上去。那时候也有人开始批评孔子啊，子贡心里就说你最好不要批评孔子，我们老师像日月一样啊，你再怎么批评太阳还是那么亮，月亮还是那么圆啊，还是一样的。所以能够在老师过世之后还这么样的维护老师，这不简单的。他不是说一种这个出于纯粹出于情感，他还出于深刻的理解，知道说老师教的是对的。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特别写一句话，他说孔子过世以后他的名声可以传扬于天下，主要是子贡的功劳，因为子贡口才好，他本身在做官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杰出。他曾经在这个鲁国出现危险的时候，齐国准备讨伐鲁国，这个时候呢子贡出马，在五年之内啊，就让各个国家发生一些变化，保存了鲁国，让齐国有他自己的困难。吴国越国，我们说吴越之争啊，跟子贡也有关系，因为这是子贡出主意啊，希望那个吴国去跟其他国家作战，让越国勾践才有机会，像这个都可以连起来了。连起来之后就知道说子贡这个学生呢，他的这个表现呢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他可以学以致用。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口才不错，代表他的书念的好，脑袋灵光聪明，他可以设法随机应变，但他也是很有原则的。所以我们在《论语》里面呢看到这个子贡的表现啊，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他也很喜欢把同学们加以比较，他有一次就说了，他说我们同学里面有两位，一位叫做子张，一位叫做子夏。那这两个人呢，一个人子张非常的偏激，个性非常高傲，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一马当先，希望把它做得完善。子夏呢就比较保守内向，很多事情都不太愿意先做啊，宁可让别人先做，他再看看情况而定。所以有一次子贡就问呢，说我们两个同学啊，一个是子张，一个是子夏，老师认为他们两个如何？孔子就说了，子张是过，子夏是不及。子贡就说，那应该子张比较好了。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得出来，子贡认为说你比较积极进取啊，应该是比较好的。但是孔子说什么？他说不对，过犹不及。我们今天讲过犹不及啊，就来自于这里。过度跟不及啊都不好，很多事情你过度之后呢你收不回来，你不及的话还可以勉强再增加一点动力，做得稍微这个积极一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呢多得不得了。
我们把孔门弟子作为学习楷模，不只是学习他们本身，更是要透过他们去了解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老师。
我们所学习孔门弟子啊，跟我们一样也是从年轻慢慢成长，每一个人比起孔子来都相差一段岁数，就好像是他是从青年阶段的慢慢往上发展。当然像子贡这样的学生，他可以公开说他几乎永远赶不上老师，但是孔子本身不希望我们这样想，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他也承认我生下来并不是生下来就有知的，我是学习慢慢成长的，喜欢古代的知识跟智慧，赶快去学习，学习没有秘诀，就是用功而已。 手脚勤快啊，找书本看，努力去学习，不断的累积，到一个时候呢，自然就豁然贯通的。颜渊怎么描写孔子这个老师呢？他说：“仰之弥高，专之弥坚，瞻之在前，呼焉在后。”这四句话讲得多好！抬头看老师，真是越看越高，想去研究老师的学问，越研究越发现里面是内容非常精彩。看他在我前面，忽然跑到我后面，把孔子讲成武侠高手就是接着就说我们老师啊，循循然善诱人。我们今天说循循善诱，就来自于这里。等于是颜渊就很清楚的了解孔子这个人作为老师啊，他本身的思想有圆满的完整的系统，任何一个年轻人跟他学，他都欢迎。所以他教学生的时候呢，因材施教，更重要的是孔子自己本身也不断进步。他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每十年就有新的体会。他并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拿到一个教授证书了，我就可以教你们了，或是教每一年的学生了，不是的。他自己比学生更用功，比学生更重视怎么样修养，以至于他的生命呢，很快就进入到很高的境界。可以说生命整个都应该跟自然都融化为一体，生命可以说无入而不自得，非常自在的。所以儒家的生命呢，最后表现出来是颜渊所代表的快乐，再怎么穷困都可以快乐，如果有钱的话也可以快乐啊。这个快乐不受制于是贫还是富。那么到子贡的话呢，就在言语上，等于是他的反应特别快，特别聪明，口才特别好。这个时候呢，他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可以使社会每一个地方只要他经过就有正面的效果。所以子贡他做官也好，做负责外交也好，都有非常可观的成效。那么司马迁说的也很对，孔子后来能够让天下人都佩服啊，子贡有他的贡献。在孟子里面，我们最后讲一句话作为总结，孟子里面就用子贡的话来称赞孔子。子贡说，你看到一个人呢、他的礼跟乐的表现，就知道他如果执政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他说，在我个人看来，我们老师孔子是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超过孔子的。到现在你到孔庙去看到四个字，生民未有，这就是孟子里面所记载的子贡说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呢介绍子贡啊，可以说是把他的思想，他的生平，顺便对于孔子的对天的看法都做一个概略的介绍。他们留下来的资料的有限，我们只能够在这一方面呢做这样的说明的。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谢谢。